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18号，公元2005年8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出席美国神经科学年度会议；中共开发西藏矿产引发内部争议；西藏传统艺术受到现代艺术的冲击；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建设已进入最后阶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出席美国神经科学年度会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于今年11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美国神经科学年度会议。对此，虽然曾遭到了部分华裔科学家的反对，但是唯一主办单位表示不会改变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关决定。根据《自然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这次反对达赖喇嘛在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说的都是依据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过他们否认背后有政治因素。其中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科学家胡建国表示，邀请一位宗教领袖参加科学会议并不适当。他说，达赖喇嘛认为身体和心灵可以分开，并且佛教徒的禅定会影响脑部的研究缺乏科学根据。但是美国神经科学年度会议主办单位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多名与会者都渴望聆听达赖喇嘛的教导。文章指出，达赖喇嘛曾多次出席国际性科学会议，并且同部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共同讨论和研究佛教与科学间的区别和共同点。同时，达赖喇嘛与其他宗教领袖不同，在过去数十年来不断鼓励西方科学家研究佛教徒打坐的效果。对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大卫森发表研究论文指出，打坐者的脑细胞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的协调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杰尼斯向《自然》杂志表示，部分科学家以达赖喇嘛作为一名宗教领袖而反对参加科学会议，这是一种可笑的反对理由，认为这背后有其他的政治目的。他说，达赖喇嘛有权利更具有能力参加类似的科学会议。另外，美国神经科学协会会长卡罗尔·布尼斯也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向关注科学，并且在过去15年中同很多科学家一起研究有关问题。他还强调，达赖喇嘛出席这次会议完全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这次会议中将以佛教徒禅定如何影响脑部为主题发表演说。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近期在西藏东部昌都县拉杰雄山上发现蕴藏着丰富的砷矿，当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初步探明储量达到30万吨。然而，这一至今没有开发的矿产资源，却在迅速开采对当地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方面，引发了当局内部之间的争议。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在西藏东部昌都县拉杰雄山上发现的砷矿是一种高污染、高辐射性的非金属矿产。中共昌都县委宣传部部长吴健说，如果开采砷矿，每年可以给县里带来几百万元的收益，但肯定会对整个澜沧江流域的水源和植被造成严重的影响。他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开发经济是不明智的选择。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分析认为，西藏的矿产是可以开发的，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洛桑江村表示，对待矿产资源的态度不能用停止开采来保护环境， 他说，在西藏，保护矿场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不意味着不开发，而是要科学地从实际出发开发矿产。另外，资源储量被列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西藏昌都玉龙铜矿目前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开发阶段，工程将于今年年内正式开工建设。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统计，目前西藏已经发现矿产101种，矿产地2000多处，其中资源储量居中国前10位的有17种。权威部门论证显示，西藏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在6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兴建交通要道，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大面积草场遭到巨大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所开发的成果对藏人没有任何收益。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提出警告，强调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停止开采矿产资源，保护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将会带来空前的生态灾难。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传统艺术受到现代艺术的冲击，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法新社拉萨消息，西藏境内青年人目前正在逐渐地疏远传统绘画，而热衷于现代绘画。例如，在西藏首都拉萨成立的一所著名学者耿敦群别艺术联盟协会前，一位年仅25岁的西藏女孩贝姆卓华向法新社记者表示，西藏古老的传统绘画艺术都是一些带有宗教色彩，而如今的西藏艺术绘画中不仅带有现代色彩，还可以不断地构思创作符合国际标准的艺术。他还表示，现代网络和手机不断迅速发达提高的时代当中，改变西藏传统文化习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改变西藏妇女的传统。当初他选择绘画事业的时候，母亲极力反对，后来在他不断的解释和劝说下才被母亲认可。西藏首都拉萨是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人士被西藏文化艺术所吸引。这些外来人士都认为西藏人民应该保守传统文化，不要去改变。然而在拉萨耿敦全别艺术联盟协会的成员嘎德却不这样认为，他曾经是传统绘画者，而如今已经开始在绘画现代艺术。他表示，现代绘画可以构思不断的创新，因此西藏人民应该去试着创新。法新社报道说，总而言之，西藏首都拉萨目前只有一个耿敦全别艺术联盟协会，随着西藏年轻一代绘画者不断的热衷于现代绘画艺术，未来将会陆续地出现西藏现代绘画人士。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 ABC 全国广播电台记者约翰·泰勒从西藏首都拉萨发出消息说，中国政府在经过4年的西藏铁路建设后，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目前已经进入距离竣工只剩下1年的最后阶段。但是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很明显引起藏人的不满，并一致认为北京政府建设西藏铁路的目的是企图加大在西藏的移民力度，削弱西藏传统文化，并且同化藏人。根据澳洲 ABC 全国广播电台21号星期六报道，西藏铁路总计长1142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最长、海拔最高的铁路，也是中国最大的工程项目。铁路将提前在明年7月正式完工。澳洲 ABC 全国广播电台记者约翰·泰勒指出，中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在世界屋脊西藏兴建铁路，而能够在这么高的海拔上建设铁路，可以说是中国工程业的一项巨大成就。流亡藏人一直批评中共建设铁路的目的是全面统治西藏，让藏人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同时企图消灭西藏传统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并在西藏加大实施移民政策。在有关中共实施的在藏政策方面发表过评论文的经济学家安德鲁·费舍尔表示， 所谓的青藏铁路主要是用来方便运输中国军队和武器进入拉萨来扩大势力，并控制整个西藏的政治局势。费舍尔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仅在西藏铁路这个项目上安置大量劳工，投资巨额，加速建设，这是很令人担忧的。明显可以看出其用意纯粹不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发展西藏的经济建设。澳洲 ABC 全国广播电台记者约翰·泰勒指出，很多藏人和支持者担心大量汉人通过铁路移民到西藏，将会直接影响西藏的文化延续和发展。内蒙古通过中国的铁路已经使蒙古人在本土上成为少数，目前蒙古人仅占人口比例的五分之一。在西藏，铁路建成后也将同样会出现这种人口差距，并将危及西藏人口的发展。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西藏民族对自己的宗教是绝对崇拜的，他们始终觉得有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的必要。自从元朝忽必烈在这里开府，沿明朝一直到民国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哪个中国政府都没能真正的占领过这块坚硬的高原。然而40年前，终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战碎了这颗远古而坚韧的核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这里，并且一直统治到今天。他们高唱着解放全人类的圣歌，推翻了西藏的政府。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他们摧毁了80%的寺庙，驱散了90%的僧众。在红旗插上布达拉宫的时候，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在毛泽东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另一位宗教领袖班禅喇嘛锒铛入狱达10年之久。他们把一个新的宗教迎塞给这个神秘的民族，他们改造了这个社会，也妄图改造这个民族的品格。在这个新的社会里，他们滋养着强权、残忍、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尊严与地位成比例，才能要听命于权力，独裁举人写进宪法，罪人也能顽固千秋。基督铲平人民的高爱，虚荣里埋葬了人民的心智。游客无心是生活的注释，待过且过的讲究是每天的家常菜，傻乎乎的激情是有志向，自欺欺人的与众是有气节。当他们宣布发现了一个真理的同时，他们也埋藏了一个民族古老而质朴的灵魂。现在这个灵魂在埋藏了40年之后开始发芽了。3月3号到4号这一期间，拉萨的人民却异常活跃，人们在街头巷尾，在甜茶馆里，三五成群，街头街耳，互相传递着反叛的信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聚合，在窥测，在策划着对一个强大政权的撞击。这两天拉萨市中心的芭蕉街和人民广场看不到往日行色匆匆的内地商人，转进到两旁的活摊空了许多。这里已经是藏人的天下，只有少数国内外的游客行至其间。他们绕开当街堆砌的障碍物向前行进的时候，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扛把的商人们坐在稚气的本田摩托车上，使劲地加大油门，赶轰着马达，浓烈的油烟漫步了深暗的街道。一些年轻的藏人在街上溜达着，手中吃着一些说不出名堂的家伙，脸上现出某种满足的神情。更多的妇女和老人们都在忙碌着。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